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周燕金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号角月报2014年2月号，题目是泰国政治的死结，撰文孔祥仲。泰国反政府党派自去年10月31日开始在曼谷大规模集会，反对政府通过对前总理他信的特赦议案，虽然在11月11日国会参议院遭到否决，但反对党继续进行反政府活动，占领多个政府部门和广播电台，封锁总理府及封锁曼谷，要求女总理英拉辞职，暴乱越来越严重。这混乱的局势要如何解决呢？泰国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都由军人统治，在过去几十年，军队发动了11次政变，1997年进入民主制度。虽然参议院议员由军队和政府官员委任，但执政的众议院全部议员则由全民大选选举。泰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贫富悬殊。泰国一向由上阶层所统治，这阶层是集中在曼谷的富有者和中产阶级，包括军人、政府官员、专业人员等等。下阶层就是贫苦的人民，主要是泰国东部、北部的农民和城市里面的劳工。当然，下阶层的总数比上阶层多。2001年大选时，选出他信为总理。他上任后，大规模改革，改善下阶层人民生活，甚获低下层人民拥戴。而下阶层开始政治觉醒，因为他们人数多，所以能够透过大选获得政治权利。他们组织反独裁民主联盟，号称红衫军。上阶层也组织人民民主联盟，号称黄衫军。而泰国暴乱的主要原因就是上阶层和下阶层的权力斗争。过去十多年大选都是红衫军一方获胜，黄衫军发觉不再掌权，也是利用不同的方法夺权。第一是用军队政变，例如总理他信在2005年大选再度获胜，在2006年当他信在国外时，军队政变推翻民选政权，法院并在2008年判决他信贪污以滥用职权，迫使他信流亡海外。黄衫军夺权的第二个方法是以选举舞弊、贪污、滥用职权为理由，利用法院阻止红衫军的领袖参政。例如2006年他信下台后仍然由红衫军执政，而且在2007年大选再次获胜，黄衫军不服，在2008年封锁机场，宪法法院下令红衫军领袖不许参政，结果黄衫军重掌政权。宪法法院多次判决红衫军的政党违法，将他们解散，并禁止他们的领袖参政。2010年红衫军在曼谷集会并发生暴动，后来被军队镇压，结果90人死亡，2000多人受伤。在2011年大选中红衫军胜利，他信的妹妹英拉成为现任总理。去年10月在众议院占大多数席位的红衫军通过大赦议案，后来被参议院否决，但是反对党仍然举行集会并与警察发生冲突。英拉总理在12月9日宣布解散国会，并在2月2日举行大选，但反对党不同意，持续暴乱。1月21日政府宣布紧急状态，让警察有更大的权力控制暴乱。反对党不肯接受大选为解决的方法，皆因他们知道一定失败。因为支持红衫军的人数众多，所以他们要求英拉立刻辞职，将政权交给一个非民选的人民议会，改变选举制度。他们反对众议院的议席全由民选产生，要将它变成 70% 议席由委任制产生， 30% 由民选产生，这样他们才有机会执政。当然 这违反民选一人一票的原则。泰国这种民选的权力斗争是很难和解的。这次暴乱的短暂解决方法可能有几个：一、军队再政变。这次黄山军的暴乱只是轻微的与红山军对立，所以军队并没有行动，但在曼谷外的红山军已经组成，若有武装对立，军队可能以之为借口发动政变。二、法院干预。法院可能偏帮黄山军，强迫因拉辞职。不过一月底反政府党派要求法院阻止大选，但法院只裁判说大选可以延迟，但决定权在总理的手里，可能这次法院不敢干预。三、泰王调停。全国都敬爱的泰王普密蓬可能出面调解政治危机，要求双方停止对立。这些都是短暂的解决方法，只有双方谈判妥协，才有长期的和平。黄山军的一方包括大部分华人，若单单为了华人的利益，当然希望黄山军获胜，但民主制度是不可抗拒的红潮，反民主一定失败。试看南非的例子，虽然白人长期统治，但最后也要屈服在民主制度之下。泰国黄山军不能再利用军队和法院垄断政权，要以良好的政绩慢慢地获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。以上文章刊登在《号角月报》2014年2月号，题目是《泰国政治的死结》，撰文孔祥总，我是周燕京，谢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